第五节，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第八节，最后一句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十三节最后一句，十三节就是十三节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三日。第十九节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四日。二十三节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五日。三十一节，最后一句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是主后1989年的第一天，主后1988年永远过去，而且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记忆里面。但是感谢主给我们新的一年，特别在这年日转换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一同来思想主的话，一同来看主的话，那借助圣经里面一些的记载，再次来勉励我们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曾经连续好几个月，每一个主日，第一个主日，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里面的夜景。我们说过，圣经里面好几幅的夜景，在这许多夜晚里面所发生的故事，刚好说出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。今天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年，到底我们怎么开始？我们这一年怎样的开始？我们这一年怎样的展开？我们相信说，创世纪给我们最好的解答，因为创世纪本身的意思就是开始，整个宇宙的开始，人类的开始，一切的开始都是创世纪给我们解开的。所以创世纪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属灵的胚，所有的开始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。然后就在创世纪第一章，让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属灵的年日是怎么一天一天展开的。我们读到第一章，说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一日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是先有晚上，后有早晨。我们说过，基督徒是从午夜的时候生下来的，那就是耶和华的夜，就是逾越节的夜所预表的。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半夜，然后有晚上，有早晨，就开始了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。是先死而后经历复活，先卑微然后再升高，先经过苦难然后达到荣耀。我们的主说，当他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一面被举起来，表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让我们弃绝他，这是被举起来的意思。钉十字架乃是被弃绝，但是主说，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十字架代表荣耀，被举起来弃绝的一面代表黑夜，但是得荣耀的一面代表早晨。主说，我们若有人要跟从主，就应当背起他的十字，背弃的虽然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舍己背十字架，这是黑夜，但是跟从主却是早晨。我们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我们属灵的一生。那感谢主，创世纪第一章是整个创世纪的序，而创世纪又是整本圣经的序，所以第一章应该能够把整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过程、成长的过程，能为我们描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一共有七天，第一天神把光和暗分开，第二天神让上面和下面分开，第三天让地和水分开， 然后到第四天，我们知道就进入了第二个循环。因为一开始第一个循环一开始头三天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我们知道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开始是从光开始的。我们记得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从黑暗里吩咐光照出来的神，就是那座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位神，已经照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所以这证明说我们整个基督的开始是从神说有光开始的。福音神说有光，结果福音的光就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我们就蒙恩就得救了。但是头三天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原则，到了后面的四天就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经历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第二个循环，就是头末了四天的时候，也是从光开始的。不过现在呢，光具体化了，到了第四章不再是光，不再是抽象的光，不再是客观的光，现在呢变成具体化的光。所以圣经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，日子，年岁。现在因着这些的信息，因着这些的光体，我们能够计算我们的岁月，我们计算我们的日子，我们能够知道怎样的分昼夜，我们就知道怎样是有晚上有早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第四天以后仍旧是有晚上有早晨，但是头三天的晚上和早晨特别重在客观上的认识，特别是重在原则性的。到了后面的四天，我们就看见有晚上有早晨就变成了我们实在的经历。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希伯来书，我们就知道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。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总共有七个，亚当没有，因为说到新造是从亚伯开始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，刚好在创世纪的见证人是七个。第一个是亚伯，第一个是亚伯，第二个是以挪，第三是挪亚，第四是亚伯拉罕，第五是以撒，然后雅各，最后是约瑟，约瑟，对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在整个旧约里面，在整个创世纪里面，就是七个最主要的人物，代表那个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明白创世纪，就是这七个见证人所告诉我们。你如何明白这七个见证人呢？刚好是第一章七天所描写的，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有晚上有早晨。不过在头三个人物上，你很明显的看见那个有晚上有早晨，特别是指着客观的来说的，指着原则来说。但是到了后面的四天，就是从第四天开始有晚上有早晨，就把我们带到经历里面去。所以第一章的七天刚好是七个人物最好的描写。我们记得第一天神把光和暗分开，在亚伯的故事上，你看见神怎样把一个天然的侍奉和启示的侍奉分开，神怎样把该隐和亚伯分开。让我们记得神称暗为夜，称光为昼。为什么经过晚上？为什么从黑暗达到黎明？为什么有晚上有早晨？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，要把我们暗黑 要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要让该隐和亚伯分开，要让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分开。神要从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，把我们身上的黑暗和愚昧要赶出去。那这就是第一天所代表的， 也是亚伯故事所告诉我们的。但是有晚上有早晨的目的还不只是叫我们离开不义，还不只是叫我们脱离黑暗，要把我们带到更近的一步，那就是上面的和下面的分开。我们的心是向着上面，我们有一个灵是背脊的灵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下面的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二天的故事，这也是以诺的故事。以诺生儿养女，他在地上但是不属于这地上，他的心是向往上面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他虽然生儿养女，脚仍旧踩在地上，他脚没有浮在空中，仍旧落实在这地上，但是他这个人是与神同行300天，结果他就背弃，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背弃的人。这是第二天，有晚上有早晨。到了第三天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我们看见神叫水退去，让旱地露出来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在最起头的时候，地变成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用水来审判了当时的地球，当时的世界。这个水代表死亡的水。到了第三天，你看见死亡的水退去了，旱地就露出来，苦境完全的转回，约伯的长夜完全的退去了。现在神给约伯的那是双倍的福分，地露出来了。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三天就是约拿挪亚所代表的故事？当挪亚经过洪水的时候，他一直等一直等，就好像一个很漫长的黑夜一样。为什么对挪亚来讲那是很漫长的黑夜呢？有一个最重要的解释，就当他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，你看见鸽子就飞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鸽子没有落脚的地方，鸽子代表圣灵。而当时因着死亡的缘故，所以整个的水面上都浮着许多的死尸，那么鸽子没有办法落脚落在死尸上，所以你要放出去，鸽子放出去结果就飞回来，放出去就飞回来，因为鸽子没有落脚的地方。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找不着落脚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的黑夜，因为它没有可能停留在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上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挪亚的故事，这也是第三天的故事。但是很有趣，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挪亚把鸽子放出去，到了晚上鸽子就回到了方舟。不过那个晚上是个可纪念的晚上，因为这个时候鸽子嘴里就含着新的橄榄叶。你知道这就代表什么？代表经过死亡以后，那个生命终于显出来了。而这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橄榄山升天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就代表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印记。到了晚上，你看见这个鸽子回来了，但是为什么回来？回来就证明它仍旧没有落脚的地方。不过圣灵可以在，所以你知道说挪亚需要再等再等，等到一个地步，圣经告诉我们说鸽子飞出去以后再也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鸽子能够停留在那个复活的大地上，不需要再回来。现在不再有肉体，现在你看见因着肉体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现在鸽子能够停留在复活的境地上，那就是早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三天，这也是挪亚的故事。所以你看见创世纪七天，一天刚好是形容一个人的故事，而且那个故事是什么呢？是有晚上有早晨。所以圣经说到了7月17号，那结果他们就停在亚拉山身上。 为什么？那就表示说这个方舟现在是在复活的境界，因为十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的意思。我们说过在神的创造里面十七啊也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晓得在美国有一种蝉呢，就知了，